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2021年5月28日星期五，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静怡。首先，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本周的股市。美股周五小幅收高，三大股指本周均录得了涨幅。投资者正在评估美国通胀数据及其对美联储政策的影响。美国在四月的个人消费者开支指数上面增幅超出了预期，显示通胀的压力大幅提升。美国总统拜登提出规模超过6万亿美元的预算案。道指涨约65点，或0.19%，报34529.45点。纳指涨12.46点，或0.09%，报13748.74点。标普五百指数涨3.23点，或0.08%，报4204.11点。本周美股的三大股指均录得了涨幅。本周道指是上涨0.9%，标普五百指数上涨1.2%，纳指上涨2.1%。在整个的五月份，标普五百指数是上涨0.6%，为连续第四个月上涨。本周道指上涨1.9%，纳指则下跌1.5%。道指的成分股赛富时收高了5.4%。该公司的第一季财年业务是超出了市场的预期。周五 Reddit 旗下的 Wall Street Bets 论坛的散户交易一度推动了 AMC 股价大涨逾30%，但此后该股价涨幅收窄并最终收跌。福特汽车也在周五呈现了跌势的状态，自公布了新电动汽车发展的战略之后，该公司的股票在本周是上涨了9%。周五公布的一项最重要的通胀的指标是四月份的核心个人消费开支指数 PCE 上涨3.1%，高出了市场的预期2.9%，但低于许多经济学家的预期。与此同时，四月份的储蓄率维持在较高的14.9%的水平，而消费者开支是0.5%，符合预期。另一份数据也表明，由于担心物价上涨的个人创纪录，美国的五月的密歇根消费指数信心下跌。再来看一下汇市方面，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下降，拖累了美元从高位回落，盘中一度触及了从周二到来的四个半月来的低点，大幅反弹。日内是上涨多达0.5%，因交易商在月末和长周末前调整仓位。此前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了对美国通胀和经济从新冠疫情中复苏的预期。美国经济数据被视为本周的重要的新闻，但在周五上午公布数据之后，并未对债市和股市产生太大的影响。数据显示，四月的消费者物价年通胀远远超过了美联储的2%的目标。通胀数据符合市场的广泛预期，预计不会对美联储的政策产生影响。美联储一直对近期的物价上涨视为线索。美联储的官员可能会上调对经济增长的预期。FXStreet.com 高级分析师 Joseph 表示，这将意味着美联储将逐步减少债购，令较长期的利率上涨，这将支撑美元。美联储正试图让市场为缩减债购的必要性做好准备。欧元对美元是跌0.02%，来到了1.2192美元，一度下跌0.5%，一周的累积则上涨0.08%。本周早些时候，欧元对美元创了4个月来的高点，是1.2266美元。英镑对美元跌0.13%至1.4188美元，继续了近期难以维持的在1.42美元上方的走势。美元对日元是基本持平于109.85，一度触及了110.20，为四月6日以来的最高水平。他还表示，对美元最有可能下跌的主要货币其实是日元，并指出和欧洲和美国相比，日本从疫情中的复苏更艰难。再来看一下两个大宗商品方面的信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黄金期货。 现货黄金尾盘是收于1904美元附近，自191月7日以来首次收在1900美元之上。美元指数回吐，日内涨幅使黄金对于其他货币的持有者来说不那么昂贵。美债的收益率小幅走低，意味着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降低了。High Rate Futures 金属交易总管 David Macker 表示，我们看到个人消费数据略有上升，所有这些因素继续支撑着对黄金非常有利的潜在通胀的环境。他补充称，美联储拒绝放慢债券购买计划步伐或上调利率，这对黄金起到了支撑的作用，但1900美元关口上的一个心理的阻力和美元走强造成了压力。 COMEX 8月黄金期货的收涨是 0.04%， 收报是 1905.30 美元每盎司。最后呢，是原油期货方面，油价在美国阵亡阵势纪念日假期前夕录得了四月中以来的最大的单周的涨幅，这个假期也将开启美国夏季驾车的高峰期。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 WTI 期货在本周是上涨 4.3%。 美国本周发布了一系列积极的经济数据，凸显出这个全球最大的石油消费国的经济复苏的势头。Oanda Corp 的高级市场分析师 Edward Moya 表示，需求的前景看上去是非常强劲的，尤其是在美国。欧洲情况也确实是在改善的状态，人们非常乐观地认为发现经济体到今年夏季将会摆脱新冠的疫情。不过 WTI 原油期货在周五下跌，连续五日连涨，单日的波幅是自三月以来一直维持在10美元范围内。围绕着恢复伊朗核协议的国际谈判仍然在进行之中，供应担忧并未消除。OPEC 加将于下周召开会议。汇穗证券期货部门负责人 Bob 在报告中表示，最紧迫的风险是伊朗跟大国谈成核协议，没有多头想在周末发现协议达成了，被搞个措手不及。WTI 的远期价差结构显示市场的展望积极，2021年的12月份合约较2022年12月合约溢价是 4.75 美元，本周这个溢价扩大近1美元，达到3月中以来的高位。丰田汽车28日公布的4月全球销量是85万辆，是去年同月的 2.0 倍。全球销量中，海外增至 2.3 倍，为 73.5431 万辆，较创四月的新高。包括微型车在内，日本国内的销售量是增加了 27.1%， 为 12.40 万辆。全球的产量是增至 2.0 倍，为 76.1459 万辆，连续八个月增长。具体产量是国外为49.38 万辆，增至 3.1 倍，国内是 26.7605 万辆，增加是 22.7。 韩国的现代汽车正在推进出售2019年起停产的北京现代第一工厂 DP。 北京第一工厂是现代汽车携手北京汽车在华设立的第一家工厂，具有标志性的意义。该工厂在2002年底起投入了生产，年产量是高达30万辆，但因销售不振，在2019年4月已停产。伴随着中国这个全球的最大汽车市场的发展，越来越多与汽车相关的数据正在产生，如何处理来自汽车信息方面的监管挑战成为了汽车厂商积极应对的任务。特斯拉近日宣布已经在中国建立数据中心，实现数据存储的本地化，并将陆续增加更多本地数据中心。目前包括大众福特在内的跨国汽车厂商都已经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数据中心，一些尚未建立数据中心的汽车厂商也开始筹划相关的计划，更多的汽车厂商将会跟进，将其汽车生产的数据储存在本地。港交所日前公布的信息显示，瑞士再保险减持新华保险约 7785.78 万股 H 股，平均的价格为每股29.2港元，共计 只减持是 22.73 亿港元。此次减持后，瑞士再保险不再持有新华保险股份。2013年的11月份，瑞士再保险从苏黎世保险接手了 1.529 亿股新华保险 H 股的股份，相当于新华保险发行股本总额的 4.9%。 我们再来看几则财报方面的信息。美团公布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的报告，季度营收是 370.2 亿元，同比增长 120.9%，去年的同期是 167.54 亿元，第一季度是净亏损 48.5 亿元，去年同期是亏损 15.78 亿元，第一季度到店、酒店及旅游收入为66亿元，同比增长是 112.7%， 新业务及其他部分的收入是99亿元，同比增长 136.5%。 零售服饰企业盖普集团公布了2011年的第一季度的业绩，实现税后的净利润是 1.66 亿美元，集团的净零售额是达到了40亿美元，较2020年同比是增长 89% 左右，其中线上的销售较2019年是增长 80%， 占总销售额的 40% 左右。按品牌来分的话，是 Old Navy 净实现是净零售是 22.8 亿美元，较去年大涨 119%， Gap 品牌销售额较去年同期大涨 69%， 达到了 8.86 亿美元， Banana Republic 较去年同期是录得 34.6% 的增幅，净销售额是达到了 3.89 亿美元。进入节目的第二个阶段话题讨论时间，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亚洲方面的一些消息。像全球供应半导体和美国苹果智能手机 iPhone 的台湾企业正受到八重苦的冲击。台湾呢，是因发生了56年来最严重的干旱，缺水的问题日益严重，这对需要大量用电的半导体工厂的生产造成威胁。电力不足使得大面积停电不断，狂增的新冠感染人数更是雪上加霜。在全球各地面临严重的半导体不足的背景下，最大的供应地台湾的生产停滞有可能会带来全球性的风险。戴尔和惠普都警告说，持续的计算机芯片短缺可能会影响他们满足今年笔记本电脑需求的能力。惠普在全球个人电脑供应排名中是排行第二。他说道，至少到今年年底，芯片短缺将限制其供应个人计算机设备和打印机的能力。不过，作为个人计算机行业的领导者，两家公司表明他们看好整体的市场，预计远程工作和上课的人对计算机的需求将继续增加。Alphabet 旗下的 Google 接近就一起法国的反垄断案件达成和解。该案指控谷歌滥用其在线上的广告领域的能力，谷歌可能因此支付罚款并进行运营的改革。这起法国案件是对全世界针对谷歌作为网络广告买卖工具提供商的主要地位的最前沿的案件之一，该案件之前未被披露过。电信公司 Orange和咨询及技术服务公司凯捷已经同意创投一家法国云服务提供商，为法国政府、公共机构、医院和地区当局提供服务。双方将创建一家公司和微软合作，这被称作向巩固法国数据主权的方向迈进之举。这家公司将提供微软的云服务，包括 Microsoft 365以及可在 Microsoft Azure 云平台上获得服务。凯捷和 Orange 将对持有公司多数股权的投资者，同时呢，位于法国的数据中心将独立于微软的全球数据中心的基本设施。索尼集团将在电视业务的主力基地马来西亚大幅推进工厂的自动化，意在加强从产品设计到生产一体化推进的业务体制的竞争力。计划是到2023年将生产成本比2018年度降低70%左右。 索尼将在九月之前关闭位于马来西亚槟城州的音响设备工厂，把生产集中在电视工厂。在合并后，音响设备的生产线将被推动自动化。索尼将在马来西亚确立自动化技术，并讨论推广至其他地区的生产基地。日本卡西欧计算机将加强利用数据来帮助用户增强健康的服务。卡西欧和亚塞斯市共同推出了可确定跑步动作的可穿戴的设备，使其和智能手机的 APP 联动，引导用户改善其跑步的姿势等。目标是将对象扩大至睡眠和步行等，实现由单一的设备销售向软件服务的销售来转型。路透的新闻部推迟了网站付费墙的启动，之前在此举是否违反与金融数据提供商路福特之间的新闻供应协议这一问题上，两家公司出现了争议。路透是汤森路透集团旗下的部门，原计划是从6月1日起开始对 roosters.com 网站上的新闻进行收费，目前尚不清楚这计划会拖迟多久。路福特的母公司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表示，讨论正在进行当中。在线教育公司高途集团表示，根据将于6月1日正式实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第33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对学龄前未成年人进行小学课程教育，因此公司决定停止小早启蒙面向3到6儿童的招生工作，并据此对组织架构和人员进行调整。此前在线教育头部公司作业帮已经暂停了辅导。电动汽车可能来势汹汹，不过美国电网不太可能忽然变得难以满足来自这些汽车的电力需求。标普全球普世分析的数据表示，美国目前的电动汽车的耗电量基本是平稳，占总电力负荷的比例远低于 1%。 标普全球的普世分析预测，到2030年电动汽车的用电量在美国总电力的负荷之比将会增长到 2.5% 左右。即使此后电动汽车充电相关负荷开始增加，预测到2050年此类的电负荷也将占总负荷的大约 13% 左右。欧洲药品管理局在周五批准了 Pfizer 和 BioNTech 针对12岁及以上少年群体的新冠疫苗，为欧洲大陆青少年接种疫苗奠定了基础。德国已经制定青少年新冠疫苗接种的计划，并将自6月7日起接种范围扩大到12岁以上的人群。美国本月稍早已批准了该疫苗对青少年群体的使用。京东物流在香港上市，此前该公司通过首次的公开募股筹资逾30亿美元。周五早盘该股价是 IPO 价格大涨 18% 至 47.75 港元，当日的收盘价是 41.7 港元，市值是2540亿港元。京东物流的发行价是 40.36 港元，位于发行指导价的下半段。京东物流运营着800多个仓库，为京东网上商城销售的商家以及平台外的客户提供着服务，这已经是继京东集团、达达集团、京东健康后刘强东拿下的第四个 IPO。 顺丰控股公布公告称，为拓展公司多元化融资的渠道，搭建同城实业国际资本运营的平台，公司拟分拆控股子公司杭州顺丰同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赴香港联交所主办上市。软银集团和 WeWork 联合创始人亚当·诺伊曼达成和解协议，诺伊曼总共将获得 4.45 亿美元的资产。此次和诺伊曼的和解被认为是软银集团在为 WeWork 冲击第二次 IPO 排除阻力。好，我们进入节目的第三个阶段，首先欢迎本周的嘉宾 Sam。
Hello everyone。
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就是在5月26日亚马逊宣布同意以 84.5 亿美元收购好莱坞的电影巨头米高梅影业，这也将是亚马逊史上的第二大收购案，仅次于在2017年以137亿美元收购了全食超市。Today we are going to talking about the big news happened on 26th this month is Amazon buys MGM and setting up Prime Video for a bunch of like movies MGM owns. So first question, I think I would like to hear your thoughts on them is why Amazon make this move?
That's a wonderful question. Yes, that was very big news this week. SoAmazon is a company that sells a service called Prime, and most people in this area probably know about it, but the idea is you pay a subscription and you get cheaper, or free second-day shipping, sometimes same-day shipping. In addition, you have a bunch of other services, music streaming and Amazon Prime Video, which is the main thing here. And so what Amazon has found is that Prime members spend a lot more money with Amazon all up, and so they want to makethere streaming service better and better, and there's a lot of competition. And so a lot of the competition is merging. You know, people are buying up other properties, and so Amazon is playing part of that game. And they bought up MGM for $4 or $5 billion, which is a pretty big chunk of change to stay competitive.
那 Sam 说到，其实他们想进入竞争激烈的这个流媒体，所以说他们也就是决定购买了这个米高梅怒吼的这个狮子。其实米高梅呢，我觉得对于很多听众朋友们都是应该相对来说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就比如说我们提到的《乱世佳人》啊，《007》啊，《猫和老鼠》啊，《使女的故事》，其实真的是有相当相当多好的作品，也是在整个的我觉得影视神话方面也是相当我觉得立下了很多的汗马的功劳。We're talking about like MGM, right? I don't think like people, everyone like should be very, very strange to even hear about this name because there are so many things coming from MGM. So it's sort of like 007, that's definitely one of them, but it's not just recently, it's back in 1920-ish after MGM started.
Yeah, so, they're a very old company, you're right.
Yeah, so like one question here is, I think I always very interesting to understanding from Amazon perspective, like why they go after videos. I understand they're trying to get into the market of like streaming services, but Amazon Prime, they can expand on so many areas, but why on video areas?
It's where a lot of people spend a lot of time. And so when you have the attention of customers,and people like the service. And so they're basically following an industry trend and starting to establish something else there in that space, right? So Netflix disrupted the traditional video rental model. And then a lot of people said, hey, there's something going on here with the streaming business. And it makes customers more bought into your ecosystem, right? And so by having content in the form of video, since that's a favorite pastime of pretty much everybody in the world,it becomes a much more, the customer becomes much more loyal. At least that's my perception of the whole thing. And so it's a lot of attention from the industry, a lot of fanfare from customers. They like these things. It's convenient. It's on demand. And people want a lot of options. And so it kind of, if you put all those things together, it makes for a very interesting possibility for Amazon or any company to attract customers and get them to buy other things once you get into that ecosystem.
Yeah, you're right. I even saw like some data showing like some people like you and me, we get to Prime members because we want to purchase stuff from Amazon. Some people actually it started from Prime Video and then go after, their purchase. That is how their order looks like. So I think they just trying to enhance their entire ecosystem.就像 Sam 说到的，其实在纵观亚马逊这么多年文娱板块的尝试来说，不难发现其实他们次值 84.5 亿美元巨资收购米高梅呢也并非一时的冲动。 他们也是想吸纳更多的Prime 的这个用户的一个战略。其实像大部分人在刚开始的进入 Prime 用户的时候，是先买了他的 Prime 的会员，然后在他的网站上花更多的钱。其实也有很多的用户是亚马逊的 Video 整个这个 service 吸引了更多的 Prime 用户，然后他们反过来倾向于在亚马逊的购物的网站上花更多的钱。So another area I find it out is Amazon actually already have their own investment on, like the streaming services. On 2010, I think Amazon also have their own Amazon Studios as well. So it seems like they really care about like those IP stuff and so on and so forth. What are the most important and valuable IPs in terms of like MGM can offer?
So,That's a very interesting question. So it's going to be subjective, but I'll share my two favorite franchises that they own, James Bond and the Rocky franchise. So I love the original Rocky movies. I love the current James Bond movies. And so that's a big aspect of what they're getting. And then they also have, you know, TV shows that are relatively popular right now, like Handmaid's Tale, which is on Hulu, and then Fargo, which is on the FX channel. So there's...you know, a couple of things. And they also have their own, streaming service of sorts for MGM. It's called Epix, E-P-I-X. And so they're getting all of those things, but it's sort of interesting how they're going to get all of that content. It's not going to be automatic that they just become exclusively on Amazon Prime. So there's a whole big process and contracts that have to be kind of sorted out as this deal goes forward, assuming the regulators allow them to complete the sale.
像 Sam 刚说到了，其实在亚马逊呢是在2001年呢也是成功了自己的 Amazon Studio， 然后他也是在通过尝试收集啊并制作编剧和制片人和剧本来说，也是要创造自己的这个原创的影视王国。而我们反观 MGM 呢，米高梅呢其实自己的这种资源是相当的多的，像刚刚 Sam 说到他喜欢的两部，其中有一个就是《007》了，我觉得大家都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其实这笔交易呢，从Amazon Video 的高级副总裁 Mike 的嘴中说，他说是这笔交易非常令人兴奋。他在声明中表示，获得米高梅大量的影视节目的 IP 保护才是这笔交易背后真正的经济价值，为我们将来制作高质量的内容提供了大量的机会。亚马逊还表示，希望米高梅成立近百年来的影视界留下的遗产呢，来支持亚马逊的影业，并使米高梅能有更多的能力用电影来讲故事。值得关注的还有是在一周前，亚马逊还召回了此前负责视频和广告业务的主管，并整合了过去分散的亚马逊工作室。Prime Video 音乐播客、亚马逊游戏和 Twitch 等娱乐部门，这家电商巨头开拓疆土的野心仍难以估量。好，以上就是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